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，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。
上一回我们讲到元朝的主将王保保率领十万大军来企图收复大都，而徐达呢却趁机去进攻他的老巢太原。王保保听说了这个消息，没有办法，赶紧是回兵去援救。那么徐达和王保保的骑兵就在太原附近遭遇了。纵观历史上强盛的中原王朝啊，都会有一支强悍的骑兵部队，而这个时候的明朝呢也是一样。徐达和常遇春都是非常厉害的骑兵将领，他们对骑兵那是调配自如，选择突破方向那是非常的准确，对于骑兵的使用也已经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。在被元朝统治的90多年里，中原的人们可以说是不断的在向他们的敌人，也就是蒙古骑兵，学习着使用骑兵以及战胜骑兵的这些战术。在漫长的积累和等待之后，拿起武器反抗的这些人们终于走到了目前，和他们的骑兵老师蒙古军队进行决战。而徐达和常遇春呢，正是这些学生当中最为优秀的代表。现在他们俩正面对着蒙古军队最勇猛的将领王保保。在明朝洪武元年的12月1号，徐达率领着明朝的骑兵到达了太原城下，和回师救援的王保保在太原城外形成了两军对峙的局面。但是由于兵力不如王保保多，这个徐达呀始终没有发动进攻。王保保呢也不知道对方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，自己已经及时赶到，徐达跑来偷袭太原的目的没有得逞。但是这个徐达他居然是不打也不撤，这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。于是呢王保保啊一时间也没敢采取什么行动。到了12月4号，常遇春经过了3天的观察和思考，对徐达说出了自己的意见。这个明史上记载呀，常遇春是这么说的，说我骑兵虽急，不足畏至，骤战必多杀伤，夜截之可得志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常遇春说的是这个意思，说咱们的军队啊，这个步兵还没有到达，现在呀只是骑兵在这儿了，如果只用现在的这些骑兵和敌人去对攻的话，只会增加咱们这一方的伤亡，咱们呀不如选择深夜偷袭敌营，这样可以得胜。常遇春的这个意见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，他呀实在是一代名将，这个看问题的眼光是非常的独到，判断也很准确，似乎是天助徐达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太原的这个守将叫做霍比马，这个人呀派出了一个使节到徐达这儿来谈那个条件，要投降，并且表示愿意充当内应，这可以说也是元朝的一个大奸臣。那么一切都准备好了，马也喂足了，刀也磨亮了，徐达呀就等着晚上动手了。在这一天的晚上，王保保啊没睡觉，哎，这算他运气好。为什么没睡觉呢？王保保这个人挺爱学习的，每天晚上呢都要秉烛夜读，哈，在军营当中也不例外，他呀晚上都要看兵书。哎，要不是说这个爱学习的习惯好呢，到这个时候他还没睡呢，突然听见外边是喊声大作，杀声震天呀，他一想坏了，这个敌人来偷营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跟他们打那显然是来不及了，我呀赶紧跑吧。这位王保保是当机立断，毅然决定逃跑。这逃跑的时候啊可是特别的狼狈，光着一只脚跑出了大营，匆忙的骑上一匹马，就这么飞奔出营。 您问他那十万大军怎么办呀？王八宝心说了，连我鞋都不要了，我还要军队干嘛呀？可见呀，名将就是名将，懂得权衡利弊，毕竟自己的命最重要吧。所谓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嘛。留得青山在，咱不怕没柴烧。他倒是跑了，那十万大军没了主帅，就像是没头的苍蝇，倒了大霉了。四万人被歼灭，剩余的呢，全都被打散了。再说这个王保保呢，在卫队的保护之下，一口气跑出了上百里。可是常遇春并没有放过他。常遇春这个人深知除恶务尽的道理，他连夜出击。王保保是叫苦不迭呀，一边跑一边打。等到逃到大同的时候，他的身边只剩下了18名侍卫，而常遇春一口气追击到了新州才撤了回去。这是一场真正意义的歼灭战，也是中原骑兵对蒙古骑兵的第一次大胜。说到这儿啊，我不禁想起来唐代卢纶写的那首塞下曲：月黑雁飞高，单于夜遁逃，欲将轻骑逐，是大雪满弓刀。在攻克山西之后，徐达带领着军队继续进攻陕西。这个时候的陕西呢，是由地主武装李思齐和张良弼等人镇守的。这个中国历史上由于地形的问题，大凡从山西进攻陕西都是极为艰苦难以取胜的。从最早的春秋战国开始，这个秦国呀据守函谷关，是挡住了6国的大军。到后来呢，日本鬼子侵略中国，他们拼了老命也是始终没有办法踏入陕西一步。但是这一次呢，情况不一样。这个李思齐呀，虽然是身经百战，但是他并不想打仗。他对于元朝来说很难有什么深厚的感情，之所以他组织起军队来和这个起义军对抗啊，说到底还是怕这些泥腿子抢了他们家的粮食。所以呢，当徐达的军队进攻的时候，这个李思齐啊是一退再退，一直退到了临洮，感觉着这戏也演够了，对元朝呢也有了交代了，就投降了。而张良弼和他的弟弟张良臣可谓是不识时务，他们是先降后叛啊，开始呢假装投降了，然后又反叛，又去攻击明朝军队，最后他们坚守庆阳，被徐达讨平，终究没有掀起什么大风浪。到这个时候，等于是陕西和山西都已经平定了，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落入了明军之手，为后来与元朝的决战做好了准备。大凡新王朝对于旧王朝都有着赶尽杀绝的习惯。您看，这个南宋的残余部队逃到了崖山，也就是现在的广东新会这个地方，元朝军队呢还不放过他们，硬是把这些残余的士兵都赶到了海上，全部消灭为止。但是这个元朝的统治者没想到啊，过了还不到100年的时间，就轮到他们被追杀了。这回追杀他们的是朱元璋。以前我们说了，这个元顺帝啊，不喜欢在这个荒凉的上都待着，他还想要回大都。朱元璋呢，却连上都也不想让他待了。在洪武2年6月，常遇春出兵开始了再次北伐，但是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一回竟然是自己的最后一次出征。和常遇春一同出征的是李文忠，两个人呢带了8万步兵、1万骑兵，开始了这次远征。在常遇春那种特有的突袭攻击方式之下，元朝军队是不堪一击。北伐军先后攻克了锦州，击败了元将姜文清，然后攻占全宁，击败了元朝的丞相野宿。常遇春的军队丝毫不停，马上又进攻大兴州， 击败了元军，并且擒获了元朝的另一个丞相叫托火赤。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啊，元朝精心设置号称可以防守20年的抵御防线，在常遇春面前呀，就像是豆腐一样软弱。这位明朝第一先锋在他人生最后的这一战中，充分的显现了锐不可挡的威力。他带领着骑兵是一路马不停蹄逼近了上都。元顺帝这个时候在上都呢，哎呦，他听说明朝军队攻过来了，就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。什么特长啊？逃跑啊，带着老婆孩子连夜就跑了，一直跑到了应昌，也就是现在内蒙古的达莱卓尔湖附近，那个狼狈样啊就别提了。在他逃跑的这个路上呢，应该可以充分的体会到100年前宋朝君主的那种心情。而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搬家。常遇春一向是穷追猛打的，他追击了几十里，杀掉了宗王庆生和平章鼎柱。在这一战当中呢，还俘虏了上万的蒙古兵。在打仗的同时，常遇春啊，东西也没少拿，他把元顺帝的家当3000匹马、50000头牛全都给带回来了。可以说这一仗打的是毫无悬念，也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战斗。这并不是因为元朝军队真的是像豆腐那么软弱，而是由于常遇春啊动作太快了。他就像是一个高明的剑客，手持利剑，在对手还没做出反应来之前，就已经把利剑直插对手的心脏。哎呀，这样的作战方法那可是太可怕了。打败了元军之后，常遇春呀就胜利班师。但是在经过柳河川的时候，常遇春将军是暴病而死，死的时候只有40岁。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那句诗啊，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咱们纵观常遇春的一生，从太平之战自告奋勇，到北出沙漠所向无敌，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军事天才，是真正的第一先锋。他的生命就像是那灿烂的流星，虽然非常短暂，但却是无比的光辉灿烂。他的这些军事才能和功绩也将永远为后人们所传颂。刚才呀，我们说了常遇春北伐的情况，那么与此同时呢，徐达也在关中奋战，他派遣自己的得力部将张温前去攻取甘肃。这个张温呢也是相当的厉害，他的军队进展顺利，很快就攻下了兰州等地。就在徐达节节胜利的时候，危险也在向他靠近。什么危险呀？刚才咱们说了，这个王保保啊在太原吃了败仗之后，就没有采取大的军事行动，他一直在观察徐达的动向。在经过了前两次的交锋之后，他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眼前的这个对手徐达是非常可怕的，如果没有好的机会，他是绝对不会再出击的。这个高手过招啊，最忌心浮气躁。王保保的直觉告诉他说，现在只能等待。可当他发现张温孤军深入攻取了兰州之后，一直躲在家里睡觉的王保保就敏锐地感觉到机会来了，他立刻动员了10万大军，兵分两路，先派了几万步兵和骑兵去围攻兰州。但是兰州呢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，只是一个诱饵。他呀把主力部队隐藏起来，在这个地形险要的定西驻扎了10万大军。这一招在兵法上叫做围点打援。王保保很相信自己的判断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兰州啊对于明军来说太重要了，兰州一旦受到攻击，徐达一定会派兵前来救援，那现在自己要做的就是等于上钩了。王保保的判断还真没错，很快第一条鱼他就来了。 在得知兰州被围困之后，明朝的将领余光率领部队前来救援。当他到达兰州附近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元军的包围。在经过奋战之后，余光是全军覆没，自己也战死了。王保保取得了这次计划当中的第一个胜利。但是也有一件事情啊，他没有想到，那就是兰州的守将张温的能力。当好几万大军把兰州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，这个守将张温却是毫不慌张。他分析了敌情之后，正确的做出了主动出击的判断。于是他亲自带领着3000人突袭城外的几万敌军，结果居然把元军给打败了，迫使元军后撤了几十里。这也为后来的定西之战争取了时间。当然，除了这件事情让王保保意外之外，其他的一切还都在计划之中。王保保仍然采取这种方式，等待着第二条鱼上钩。第二条鱼来没来呀？确实来了，不过呀，来的却是一条鲨鱼。怎么回事呢？这个王保保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。在明朝洪武三年，也就是公元1370年的正月初三，朱元璋召开了军事会议，他看透了王保保的企图，所以呢，制定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计划。这计划是怎么样的呢？首先呀，朱元璋命令徐达为征虏大将军，李文忠为左副将军，冯胜为右副将军，邓玉呢做左副副将军，汤和是右副副将军，让他们这几个将军啊是率军出征。当时呢，元顺帝正在应昌呢，啊，不是上次被常遇春打过去的吗？朱元璋这个人啊，一向就是一个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做绝的人。他准备让元顺帝啊再搬一次家，让他再搬远点，如果能把他赶到西伯利亚去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就算是不行，也不能让他在应昌那儿过得这么舒舒服服的。朱元璋命令不要再去救援兰州了，而是让大将军徐达自潼关出西安，直接攻击并西，和王保保去决战去。另外一路呢，让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关，进入沙漠去攻击应昌，帮着这个元顺帝呀搬家去。与此同时，为了迷惑王保保，朱元璋还命令大将金朝兴和汪兴祖分别进攻山西、河北等地的援军，这样呢可以来吸引王保保的注意力，策应主力作战。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啊！王保保也确实没有识破朱元璋的计策，他呀还在这个定西这儿守株待兔呢。可惜来的对手是朱元璋和徐达，不是兔子。洪武三年的二月，这四路大军同时出击，一时间元朝军队被打的是乱成一片。到了25号，王保保得到了消息，说金朝兴攻克了东胜州。3月23号，他又得着消息，说汪兴祖攻克了朔州。而李文忠呢，这个时候已经出了居庸关，正在他手忙脚乱的时候，真正的敌人却已经靠近了。在3月29号，徐达率领军队抵达了定西。这个时候王保保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，只能和徐达决一死战。他们决战的地点呢，选在了定西的沈儿峪。不过呀，这个地方不是王保保选的，而是徐达选的。那么这个徐达为什么要选择在沈儿峪这个地方和王保保决战呢？咱们明天接着讲。